亲爱的弟兄姊妹，安息日平安快乐。很高兴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安息圣日的来到，我们也怀着喜乐的心和敬畏的心来迎接主的圣日，也愿我们的上帝在今天赐福给每一位凡遵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的人，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效学我们救主的榜样以及使徒们的榜样，每逢安息圣日，在日落的时候都能够来进入到主的安息圣日，来迎接主的安息圣日，以表明我们对主的忠心，表明我们对上帝的敬拜。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慈悲的天父，也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使我们以上六天平安，今天晚上日落又进入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求主与我们一同聚会，求主赐下圣灵充充满满的充满我们的心，也求主赐下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救主啊，求你从天上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灵性身体和家庭都得蒙主的赐福和保守。救主啊，你将这美好的安息圣日赐给我们，不但要赐福给我们，也要作为我们忠诚的考验。主，你要借着安息圣日的光阴来考验考验我们，来试验试验我们，看我们是否对你忠心，看我们是否把你放在首位。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能力，这样的顺从，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多么的软弱。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和恩典。我们也把接下来的学习全然向主交托，求主保守赐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旨意，也获得属灵的力量和刚强。主，我们感谢赞美，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晚上迎接安息圣日的主题就是安息日为试验，也可以说安息日为考验之日。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爱上帝的，是爱上帝超过一切的，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信靠上帝的，是顺从上帝命令的，是上帝忠心的儿女。那么上帝就要来试验试验我们的爱心，考验考验我们的顺从，看我们是否真的爱上帝，是否真的愿意顺从上帝的命令超过一切，还是只是嘴巴上的顺从呢？那么我们晚上所要分享的主题经文是启示录的第12章第17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上帝末后的儿女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因此就触动了龙撒旦的怒气，所以因此上帝末后的儿女就成为了龙撒旦发怒的对象。所以在末后的时代，仇敌魔鬼他会逼迫凡遵守上帝诫命的人，所以因此呢，上帝的律法就成为了在末后的时代善与恶斗争的焦点。撒旦要逼迫一切遵守上帝律法的人。注意了，这里面所谈到的律法是全律法，是全部的，而不是一部分的。因为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因为人若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我们就是不杀人，却奸淫，仍是成了犯律法的。所以因此，上帝的律法，我们若违背了一条，就等于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人。所以，上帝的律法是全备的，我们要遵守全部的律法，自然也就包括了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的律法。因为在第四条诫命明明地写着，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所以幕后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是全守上帝律法的人，他们也包括了第四条的安息日的这一条诫命。所以因此上帝在幕后的儿女乃是遵守上帝安息日的人。所以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就成为了幕后时代上帝忠心儿女的大考验，也可以说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张试卷。那么安息日这一条诫命呢，就把上帝的真儿女和自称是上帝儿女的人给分开了，就把上帝的真教会和自称是上帝的教会分开了。因为安息日这一条诫命乃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考验，因为在十条诫命当中，其他的九条诫命基本上整个基督教界他们都在遵守，唯独安息日这一条诫命产生了分歧。所以如果说上帝的律法是有破口的话，那么这一个破口毫无疑问的就是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的破口。所以因此在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第58章的第12节里面就谈到了我们被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那么这个破口是什么呢？紧接着上下文第13到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乃是上帝的安息日。所以先知以赛亚早在公元前700多年就预言到，在末后的时代安息日会成为破口，上帝要拣选我们，使我们兴起，使我们成为补破口的，因此我们就成为龙特别发怒的对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因此我们是补破口的，我们就成为了上帝忠心的见证。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龙向谁发怒呢？龙向他其余的儿女发怒。这里面谈到了一个词叫其余的，并不是所有的儿女，而是其余的儿女。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儿女呢？我们知道妇人代表教会，那么在这个妇人之后，有些教会呢，他们就偏离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就偏离了圣经的教导，所以因此龙呢就不再向他们发怒了。而妇人其余的，其余的也可以被翻译为逃脱的、余剩的。那么他们从哪里逃脱呢？就是从巴比伦的罪恶中逃脱，从教会的遗传、从人的教训当中逃脱。他们没有被整个基督教界的这种人的遗传所影响，他们乃是完全的顺从上帝的律法，他们是以圣经为准，而不是以人的遗传或人的教训为准。所以在此圣经特别谈到了他的两个特征，就是守上帝诫命和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所谈到的守上帝的诫命乃是全部的诫命，就是全部的十条诫命，同时也就包括了第四条的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的这一条诫命。所以遵守上帝安息日的人乃是在末后的时代龙特别发怒的对象。那么上帝也就借着龙的逼迫、龙的发怒来考验、来试验上帝的忠心的儿女们。上帝要看一看，在撒旦的逼迫之下，上帝的儿女们他们是否还愿意保持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否还愿意继续的忠心于上帝呢？那么这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事情，甚至连天使他们都非常的好奇。那么在这一场严酷的考验之下，有哪些人会放弃他们的信仰，有哪些人会坚持他们的信仰，那么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呢？有多少人在这一场测试当中能够考得及格呢？所以天使们他们也就怀着一种期待、一种担心来观看这一场的善恶的斗争。在预言之灵安息日勉言第49篇就告诉我们，那在天上开始反抗上帝律法的战争必要延续到末时，每一个人都必要受到考验， 将来世上只能有两等人，每等人的品格都必须要充分的发展，人人都要显出他们所选择的是忠于上帝的一边，或者是叛逆上帝的一边。我们知道战争是起于天上，因为圣经在启示录的12章第7节就告诉我们，在天上就有了征战，所以路西弗的叛变就发动于天上，导致了战争的起源。那么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它的核心点也就在于上帝的品德，就是上帝的律法。所以这场战争将一直延续到世界的末了，在最后的大战争当中，仍然是上帝的律法作为核心。我们也要借着遵守上帝的律法来表明我们是否是忠于上帝的，我们是站在哪一边的。上帝也要借此分别绵羊和山羊，上帝也要借此来分别麦子和糠秕，麦子和稗子，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所以上帝就借着魔鬼撒旦的逼迫，这一种试探的风云来进行筛选的工作，要把糠秕借着风吹去，把麦子收在天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要明白这个真理，我们要知道在幕后的战争，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在起初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上帝就要考验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顺从如何。那一个时候我们的先祖他们生活在美丽的伊甸园当中，上帝就吩咐他们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园子当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创世纪的第二章第17节。所以在上帝所创造的刚开始的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无罪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没有罪恶。那么在那一个时候，上帝就吩咐了这一条命令来考验我们先祖的爱心和顺从。那么仇敌魔鬼也只能在这一条事情上，在这一条命令上来试探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后来当撒旦利用蛇为媒介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上帝知道不知道呢？上帝当然知道，上帝也允许这个试探临到我们的先祖的身上，目的就是为了考验我们先祖的爱心和顺从。但考验的结果就是夏娃更爱自己超过爱上帝，不信上帝的话反而相信仇敌的话，不愿意顺从上帝的命令。那么亚当呢，则表明他爱妻子过于爱上帝，他也不愿意顺从上帝的命令。那么今天上帝也依然吩咐我们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借此来考验我们是否顺从他，是否真的爱他。可是有多少人在这一场考验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呢？有多少人他们愿意顺从上帝的命令超过一切呢？当仇敌魔鬼借此来逼迫我们，来残害我们的时候，上帝是否知道呢？上帝当然都知道。如同当初在伊甸园当中，撒旦利用蛇为媒介来试探我们的先祖，上帝都知道一样，今天上帝也都知道，他也允许这个考验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上帝要借着魔鬼的攻击，魔鬼的逼迫来考验考验，看看我们是否在逼迫当中仍然忠心。在圣经马太福音第10章22节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24章第9节也告诉我们，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在第10节也告诉我们，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那一个时候啊，会有很多人跌倒，并且彼此陷害。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因为只有自己家里面的人，只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才熟悉我们的聚会的地点、聚会的时间，也熟悉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等等。所以在那一个时候，人为了自保，人就会出卖弟兄姐妹，就像犹大一样，他们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但耶稣告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也告诉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独那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因此我们所要怕的不是人，而是上帝。即使人把我们杀害了，杀害了我们肉体的生命，那么将来耶稣也能够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但是在今天，我们就要培养我们的信心，培养我们的顺从。如果今天我们安息日我们都守不住的话，如果今天我们在安息日我们都推脱，找理由，找借口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如何顺从上帝的命令呢？今天很多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遵守安息日，宁愿牺牲他们的工资，牺牲他们属世的财富，牺牲他们在属世上的利益，他们也要遵守上帝的安息圣日。所以这一般上帝忠心的儿女们，他们在今天就在预备自己的品格，预备自己的力量刚强，预备他们的顺从，他们的爱心，他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之下，他们是毫无理由的顺从，他们不会问为什么，他们也不会计较得失，他们不会说遵守安息日牺牲太大，顺从上帝牺牲的太多，不会的，他们不会计较这些得失，因为他们就像摩西一样，宁愿和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当中过着一种艰难的、贫穷的这种旷野的生活，也不愿意在埃及的王宫当中做法老的王位。因为在摩西看来，与以色列百姓同受苦难，比埃及的财宝更为宝贵。那么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看为基督受的苦难比我们在世上的福分更为宝贵呢？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愿意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顺从上帝的命令的缘故，而牺牲属世的利益呢？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真的是太少太少。在先知以赛亚书的第13章第12节告诉我们，上帝说，我必使人比精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上帝要使他的儿女们比金子更宝贵，比精金更少。所以这样的人啊，真的是太少太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呢？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训练自己了，我们今天就要胜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考验了，那么将来才能够在大的考验面前得以胜过。如果今天我们跑步，我们跑一公里都跑不动的话，那么请问你将来如何跑五公里呢？如果今天在没有很大的逼迫，没有很大的拦阻的情况之下，我们安息日都守不住的话，那么将来在大的逼迫，大的苦难临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那么请问我们如何能够遵守得住上帝的安息日呢？我们也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到将来大逼迫的时候，上帝会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甚至搬出圣经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申命记第33章25节。然后你就以为将来大逼迫的时候，上帝也就会帮助你，让你能够安然的胜过。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 因为错误地理解了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这一节圣经。那么这一节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如果我们过着健康的日子，那么我们的身体自然也就健康。如果我们过着锻炼身体的日子，那么我们的力量自然就强壮。但是我们如果过着不健康的生活，你还想你的力量强壮吗？你还想你的身体健康吗？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没有过灵修的生活，我们如果今天没有预备自己的灵性、信心和爱心刚强的话，那么将来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灵性，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刚强的信心和爱心。因为你的日子是不健康的，所以你的生命也就不健康。相反的，你的日子是健康的，那么你的身体也就是健康的。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所以我们的力量如何，取决于我们个人的选择。上帝今天已经把恩典的时期赐给我们了，每天都是24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上帝今天也把他的话、他的圣灵、他的恩典都丰丰满满的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那么至于怎样来利用这些上帝的恩赐，都在于我们个人了。就像一个班级里面有60个学生，他们都同时听老师讲课，他们也写着同样的家庭作业，那么他们的课余时间也几乎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时间来学习他们的课程。那么至于他们将来每个学生能够考多少分，这个就在于他们个人自己了。所以今天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至于怎么预备都在于我们个人了。其中有5个童女，他们是聪明的，他们不但预备了灯，他们也预备了油。那么另外5个童女，他们是愚拙的，他们只预备了灯，却没有预备油。所以将来新郎来到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就衰败，他们不能够安然地见新郎的面。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安息圣日乃是考验之日，上帝要借这一天来试验试验我们，考验考验我们，看我们是否真的爱他，真的顺从他，还是只是嘴巴上的爱他，嘴巴上的顺从他呢？在旧约时代，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6天可以出去收取玛拿，第7天并没有了，第7天就不能够再出去收取玛拿，因为第7天是上帝的圣安息日。但是百姓中仍然有人在第7天出去收取玛拿，可是呢，什么也没有找到。上帝因此就发怒，责备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他们不明白，不是他们不知道，而是不肯守上帝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明白呢，不知道呢，还是不肯呢？所以选择权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与灭亡也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上帝不强迫人，上帝把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要拣选生命。最后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在雅各书1章12节，作为我们的总结经文，圣经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姊妹，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今天我们忍受撒旦的试探、逼迫、攻击，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借此试验了我们之后，必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 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愿我们今天都能够在大大小小的各种的考验当中，都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得胜的儿女，因为主圣徒也圣。愿主赐福给大家，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美好的喜乐的赐福的圣日当中，愿上帝与我们众人同在。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主你的恩典，因为你将这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末后的时代所必要有的大战争，让我们也能够在今天就预备好自己，使我们学会顺从，培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能够刚强，能够在将来的大患难大逼迫当中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任何的环境之下都以顺从你，以爱你为至上，使我们不计得失，不问缘由的来顺从你，来听主你的命令。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多么的亏欠，求主赦免饶恕我们的一切过犯和罪恶，也求主赐下圣灵，赐下信心和力量帮助我们，因为主你若不帮助我们，我们就全然跌倒，因为我们靠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独靠着主凡事都能做。我们也盼望将来主你给我们的赏赐，就是你从天上给我们的奖赏，给每一位得胜的人，给每一位胜过试探的人的奖赏。主，我们感谢赞美，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求主亲自牧养，亲自保守，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